感谢主，我们又再能够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啊！今天仍然要继续这个的约拿书啊，我们今天会来思想的第三章，我们把整章的圣经我们来去看约拿书的第三章一到十节 Jonah chapter 3 the whole chapter。 约拿书的第三章是在教会的圣经旧约的部分大概700页哈，圣经教会的圣经700页哈，约拿书的第三章，我们会把整章哈，我们都来读过来哈。约拿书哈 ，Jonah chapter 3 the whole chapter。好，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利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利尼微去。这利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的恶，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轮到他们了。今天在这个网络的新闻上，我看到香港的一则的新闻，讲到有一名的大学在读医科的大学生哈，跳楼了。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呢，都心里面都是非常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的感慨哈。真的是相信他们的家人、他的朋友哈，都会在当中非常的难过。这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都会有很多让人感到无奈的事情，可能有失败，可能有不如意的一些的事情的遭遇，甚至可能会遇见一些感到令人绝望的一个时候。那么如果在那样的光景的里面，人可能会因着一时的想不开，一时的决定，会走错了一个人生一个很大的选择的错误。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说看电影呢，我会看到一些电影，他们把那个正片完了之后啊，后面的时候呢会加插一些他们在拍这个电影的一些的片段啊，一些的花絮。然后呢，这都是就是在记录哪些的拍电影的过程的里面，哪些演员可能演得不好，还是演得不够好哈，导演要他们重来一次哈。那我们常常会觉得哇，如果我们的人生就好像那个电影一样哈，如果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可以人生再来一次哈。我们说人生 take two 哈，再重新再来一次，那是有多好的一个的事情。那么究竟我们的人生有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我们人生会遇见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到后悔，还是说感到失败，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很无奈。如果我们说我们人生能够有一个再有一次的机会，让我重新再来的话，那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的选择？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个的约拿书，我们都看见神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 真的他的生命 take two 啊，他本来背叛神，不顺服神，所以呢他要逃走，他不要顺从神的吩咐去做的事情，他逃跑了。神就让他遇见非常大的困难苦难啊，甚至被一个大鱼吞在鱼的腹中里面，但是神保留了他的性命啊，让鱼把他吐出来。在这里刚才我们说读的圣经里面，神的话第二次临到这个约拿，跟他说你起来往利利未这个城去，去做什么？去宣告神的心意，去宣告神的话。神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按理他是死了，但是神保留他的性命，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要他去做这样一个的事情，做什么？去宣讲神的心意，神的话。正确来讲，是要去利利未城这个地方来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城，神要毁灭除掉这个城，就像当时神要去除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让亚伯拉罕有机会知道啊神的心意。在这里约拿听见神的吩咐，他第二次 take two 人生就去了，去到利利未来传讲神的心意。对于利利未这个城的人来说，约拿这个宣布还是说这个的消息，绝对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 bad news， 是一个祸因。因为他们说神要审判这个地方，要除灭整个城市，都要把它杀掉，所以对于利利未城住在哪里的人来说，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于约拿来说，约拿为什么如果是一个 bad news， 对于以色列的敌人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事情，就是说告诉他们神要毁灭你们，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是一个 bad news 对于他们的敌人的话，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去？我们上两次也讲了，约拿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还是给机会这些人，让他有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听见这个的宣布之后，他们可能有得救的机会。所以对约拿来讲，去传讲不是传讲 bad news， 他是去传讲 good news，一个好消息，一个福音。但是对利利未城的人来讲，他们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消息，神的审判要临到，是 good news 还是 bad news？ 今天我想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我从三方面跟大家来思想，究竟是福音还是祸因。大家我给大家的大纲哈，我就列了三点哈。我会从传福音的代价哈，不受欢迎的事实，与诅咒哈，变成了祝福啊，这个三方面跟大家的思想约拿这一章的一个的圣经。你知道约拿要去利利未城，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很轻松的一个的事情。撇开他去传讲这个的消息，他心愿不愿意，撇开这一点，单单说他去这个利利未城这个的工作，就这个使命，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一个的使命。因为按照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的利利未是就是亚述这个的民族的一个 capital， 一个他们的主要的城市，所以呢。亚述在哪里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当时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的国家，而且亚述这个的国家呢，那些亚述人呢，是非常残酷的一群的人，啊，并不是很 nice 啊，他们就是非常残忍的一群的人啊。在约拿书后面的两卷书叫拿鸿书，就是讲神的审判如何临到这个利利未这个城市的一个的记载。在那个拿鸿书里面告诉我们，亚述哈，这一个的国家的人，他们是非常凶残的，他们会 把他们的敌人呢处死的时候都是砍头啊，所以圣经形容他们砍那些的敌人的头呢堆至好像一个山一样那么高，所以凡是给他们抓的敌人呢他们的都会把他处以死刑，都把他的头砍了。但是这砍头也不是算最残忍的一个的方法了。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历史学者告诉我们，他们那时候对待敌人是非常残酷的。他们会活生生的把那个人啊，把那个皮剥下来。他们会把一个人用一根的木头削尖了之后，把一个人撑起来放在那里让他晒干。他们会抓了那些的敌人俘虏的时候，他们会如果是这个妇人有怀孕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肚子汤怎么说呢，剥开以后把那个 baby 杀出来都杀了。所以圣经记载，还说历史记载，他们非常残忍的一个的民族。所以当约拿说要去利利未城这个地方来宣告这个的审判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他去到哪里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来到的时候，你说我是谁，我是以色列的先知。如果他这样宣布的时候，他不需要讲什么事情了，他就这样宣布的时候，那些亚述的人很有可能就把他们抓了，最好过的就是把他砍头死了，可能就把他有很多的很残酷的刑罚会加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去了哪里，他说我是你们的敌人的先知，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们的神要来审判你们，要来毁灭你们，要把你们都杀掉。你想一想， imagine 一下，想一想哪些的亚述人他们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约拿呢？你来恐吓我们，你来在这里散播这些的诅咒的话，你在这里怀着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动摇我们的国家的人的心？约拿去到利利未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去讲这些的神的审判的事情的一件的事，非常的困难，他可能随时要把命就放在那里了。当耶稣离开人世间之前他复活了，在升天之前，他把一个使命交给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要去，使普天下万民都能够听见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把他所有人能够带到神的国度的里面，把这个大使命，传福音的使命交给门徒们，要他们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教会2000多年的历史，教会一直做这个事情，就是去传福音，要把神的神国度的事情告诉世界的人。2000年下来了，教会一直做这个事情，容易吗？绝对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当人来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人所听见的，并不一定认为这个是一个福音。甚至很多人听见讲到这个救赎的这个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这是一个祸因，不容易听不进去。在旧约的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以赛亚当他在做先知的时候，他看见神给他的异象，哇，看见神的神圣，看见神天国里面哪些的景况。他心中感觉哇，神的神太伟大了，然后再听见神在那里发出一个呼喊，他说究竟有谁愿意被我差遣出去，把这个的福音，把这个的神国的事情告诉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呢？神发出这样一个呼喊，好像说没有人愿意去。这个先知以赛亚在那里听见神发出这个呼喊的时候，他说谁愿意去啊，谁愿意去接受这个差遣去呢？这个以赛亚在哪里就宣布说，向神说，神啊，我愿意去，把我差去吧。你想是多好的一个事情，有一个人愿意被神差遣去传讲 神国的事情，那里神应该很高兴，应该很鼓励他才对，对不对？但是以赛亚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听到这个以赛亚这样的回应的时候，他就跟以赛亚说，他说你去吧，你去讲，那些人听见了，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看见了，他们也不能够理解，你去做这些传讲，没有人会回应的。哇，非常的让人怎么说呢？让人discourage 的一个的话哈，让人感觉到很叫什么啊？失望的哈、啊，让人感觉到很沮丧的啊，一个的回应啊，明明我愿意去了，神你不是鼓励我吗？你还要 discourage 我，要告诉我你去讲，没有人愿意听着你所讲的，那我去干嘛呢？同样的，当耶稣把这个门徒差出去去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同样的引用了以赛亚这些话，他告诉那些门徒说，你们去传讲的时候，给你们一个事实，一个真实的情况，你们去讲了，那些人听见了，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看着你们所做的，但是他们不会接受，你们所做的是白白的，他们不会有回转的。我相信如果你是有一个很热情的心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好，神对你说你去讲吧，根本不会有人悔改的，那你会怎么样？你还去不去？我想我们就不去了吧，啊，反正我去也没用，对不对？我去了干嘛呢？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去传讲神的天国的道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讲了不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当我们去传扬基督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单只是，我们不可能遇见好像约拿所遇见那么危险，随便你去一些中东的国家哈，是一个凶残的一些的地区哈，那些人呢会把你杀，否则的话你传福音可能就不会把命摆上去。最多哈，顶多就是说你转跟人讲的时候人家拒绝你。啊，人家不接受你，啊，人家说为干嘛你白白的对我那么好呢？有什么动机呢？又是带着什么的企图要跟，究竟有什么的想法呢？为什么你要跟我说这些话呢？顶多我们被拒绝，被误解，我们不会走到像约拿一样把命要摆上去的。但是，虽然是这样，不需要把命摆上去，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去传呢？既然人家都不听了，虽然我们所说的好消息福音对某些人来讲根本不是一个福音，那干嘛我还要去做呢一个事情呢？我相信约拿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约拿就是这样一个的人，敌对了神，违背了神，他本来应该是怎么说呢？被掉到海里面应该就是死亡了，但是神把他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给他第二次的机会，目的是什么？要让他用这个机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让那些本来应该灭亡的人也同样有第二次的机会能够得到神的饶恕，神的宽恕，有机会能够得到新的生命。约拿有第二次的机会，神是不单单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神也给利利未这个亚述这个民族最凶残的这些人第二次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听见神的心意是什么一回事。传福音究竟是福音还是祸因？当我们说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把一个真实的事情告诉别人，但是这个真实的事实不一定是一个受欢迎的一个事实。约拿去利利未城，他是宣告神的愤怒，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的地方， 神的公义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所有这些人在神的面前都站立不住，都要被怎么说呢？处死了，都要灭亡了。对于那个地方的人来讲，是个坏消息，就是那个 good news is a bad news，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这个是个事实，是一个 bad news， 但是是个事实。问题是，究竟人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回应？这个是重要。多数时候，我们喜欢听好的东西，我们不喜欢听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那个是一个事实的话，不管你喜欢听不喜欢听，那个就是一个事实。重点是我们如何来回应一个事实而已。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神的爱。哇，神是如何爱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把一个爱的一个图画放在我们面前，看见那个瘸腿的我把他医好了，把麻风病也医好了，那个贫穷的也给他足够的食物了，所有这些的好像围绕着都是爱的一种的表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非常强调神的爱，这个是对的，我们爱神爱人，我们会讲很多关于神的爱的事情，这个是对的，因为神就是爱。但是当我们真正要去讲神的救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告诉人一个真实的情况，人的光景是一个在在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在里面。圣经 有一卷书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在圣经后面，大家不要翻，不需要翻哈，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的第九章里面， Hebrew chapter 9 book of Hebrew chapter 9 27节chapter 9 verse 27，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希伯来书圣经里面所宣告一句的话，按着定命，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一个不改变的一个真理，一个事实。人接受与不接受都是一样，都要面对这个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接受一个虚假的事情。但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虽然你不喜欢，但是还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里说人人必有一死，都有一死。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这个事情都要发生。很多人当他人生走啊走啊走，人生的路走到尽头的时候，哎呀，都觉得如果能够再活一段的时间多好啊！很多有钱的人，哎呀，盼望跟医生说，我把所有的钱给你，你能够让我再活多一年，再活多一个月，再活多一个星期，能不能？不能。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个事情，不管你喜欢接受不接受，相信不相信，这是个事实，人人必会面对这个意思。你喜欢不喜欢都不能够逃避这个事实。但是这是只是这句话的前半部，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后面来句说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虽然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事，这个事是不是一定一个真实的事实，不管你信还是不信，结果都会一样。你说我不信将来有审判，不管你信不信，将来这个事情都要发生。你信还与不信不会改变这个的宣告，这个事实。问题是当我们听见这样一个的事实的宣告的时候，怎么样去回应，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当约拿去到这个利利未这个的地方，他宣布向这些的亚述的人宣布，再过40日整个利利未整个城市都要被毁灭了，都要倾覆了，所有人都要面对这个的审判，神的审判必然要临到了。不管他们信不信，40日40天之后 这个事情都必定要发生。现在问题是，他们听见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先知的宣布之后，他们做出怎么样的回应，那个才是最重要。圣经除了刚才所说的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人人必有一死，死后谁有审判之外，圣经还把另外一个的真理，一个事实告诉我们，就是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里面的3:23，非常出名的一节的圣经哈 ，Roman chapter 3:23哈，因为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在前面10，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这是神的宣布，是神自己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世人都是犯了罪，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是神所说的所定的一个的事实。然后罗马书里面6里面更说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罪人在神的眼中的结局是必定是死亡，与神永远的隔绝。这个是一个事实，不管我们接受不接受，这个是个事实，神已经宣布了。就算我们说我们不相信死后有审判，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好人。我们可以这样相信，但是一旦当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不是在乎我相信什么，不是在乎我说什么我是好人还是不好人，但是在乎那个审判我们的哪一位的神，他说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还是恶人，还是罪人。人可以不喜欢接受一个事实，但是事实是不会因为我们的喜欢接受不接受而改变的。问题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回应，这个都是整个的约拿书的3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放在我们面前。当我们来看约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拿做什么，他接受神的使命去了利利维的时候，圣经说利利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 big city， 利利维是一个大城，人走路要走3天才能够从一边走完走到另外一边，但是约拿呢3日的路程他1天就走完了，就是不是走完，他走了1天，船桨了1天就算了，就不再传下去了。他在哪里传讲了1天，就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了。你再想一想，他会讲什么的好话呢？如果约拿起先不愿意去的理由是他知道神如果这些人悔改，他会神会赦免他们。你想约拿会不会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你们悔改，你们要信神，你们要信神，记得要信神。他会不会这样讲？我想他不会。他会去到哪里的时候，只会宣布神的审判。40天之后必要灭亡，这是他所讲的。他不会再讲多别的东西。但是奇妙的是，这些利利未成的人在这里说，从大到小都穿上麻衣，然后后来那个信息传到利利未这个皇的耳中，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配上麻衣，坐在灰中，要叫人不要吃不要喝，他们在做什么？其实这些都是当时的时代的人用这样的行动表示痛苦的一些表现，同时也表示一种的悔改的一种功课己身的一种的行为，来表示他为了所听见的一种的懊悔，一种的忏悔的一种的行为的表现。我们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的事情。这些人并没有听见什么好的消息，并没有因为约拿所讲的跟他心里面舒服，所以他们做这个行动。他们听见神的审判临到， 做出这样一个的行为。我就在这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说，第四节里面约拿宣布什么，他说再等40日利利位就必要倾覆了。为什么40日？神既然要审判，那就审判好了，为什么还要等40天？为什么还要等那么长的时间做什么？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圣经里面40这个的数字是有它的代表性，不是单单一个日期时间的长短。40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一个神给人的一个考验，这个的表达。当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的埃及之后，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吩咐哈，他的命令啊，那这些人呢就在旷野走了多少年？40年啊。摩西哈，去到这个旷野的时候，神把摩西呼召上山啊，在西乃山待了多久？40天。40天摩西在山上，山下的以色列人突然间没有了他们的领袖，没有了这个神人摩西在他们当中。40天他们就在那里开始就胡思乱想，哎呀，是不是我们的领袖没有了，死了？所以这40天成为山下的以色列人的一个的考验。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在旷野待了多少天？禁食40天。以色列人要进这个的迦南，派了约书亚加拉去到迦南这个地方来探，来怎么说呢，先探路啊，去了多少天啊？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还是40天啊。所以40在旧约圣经的里面不是一个日期而已，那是表示神在给他一段的时间作为一个考验，一个让他们有机会来去认识神的心意的一个的时间。40天就要毁灭这个城市了。这些人的回应是什么？因为听见这个事情，他们就悔改，他们就忏悔，他们就回转，他们就归向神。神愿意给人第二次的机会。我们每个人，我们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因着都是从亚当夏娃下来的人，所以我们都是与神隔绝了。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神给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可以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但是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首先先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对于这个的以色列人来讲，神的慈爱怜悯是美好的，但是当约拿要去这个的利利位的时候，他不愿意去，因为他知道神是慈爱怜悯的，他知道如果他去了，只是要悔改，神会赦免他们，他不愿意去。神是有慈爱有怜悯的，不单只是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神也是对所有人世上所有的人类，最凶残的人类的人，还是有这个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祸因因为神的审判是一个真实的事情，福音因为在神的里面有恩典，神爱我们，不愿意我们没有机会回转。所以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他是把他的独生儿子差到世上来，为了我们的缘故承受一切人应该承受的刑罚，被挂在十字架上，承受神所对人的诅咒，死在十字架上。当人知道了神的心意，审判是必定要临到的时候，人听见这个的祸因， 懂得悔改，神就能够让这个祸因变成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福音。以前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的牧师，还是说一个布道家，叫 Jonathan Edwards， 他讲过一篇了不起的信息啊，他的 title 呢是很厉害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先讲英文哈。他的 sermon 的 title 是 Sinner in the Hands of the Angry God 啊，罪人在愤怒的神的手中啊。他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讲到神的审判如何临到罪人身上，讲到这一个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讲到地狱那个火是怎么样一回事，讲到人将来的终局是怎么样，如果人不悔改的话啊，他是把这个的信息讲出来。当时哪些人听见，多少人因为他这一篇的信息就悔改信耶稣。当我读这个的约拿书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情，约拿并不是一个讲道很好的一个的牧师啊，他去到哪边讲这个的宣讲的时候，他没有带着慈爱啊，没有带着一个好听的话，他讲一些很 harsh 很硬的很难听下去的话。但是竟然哪些人悔改，我真的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能够悔改？肯定不是约拿讲了什么好听的让他们悔改。我相信是神的灵在他们的当中，来感动他们，来帮助他们。从大到小，并不是指岁数，乃是只是形容所有的人。约拿只传了一天，只讲了一天。肯定有很多很多人没有听见约拿所宣讲的信息，但是这些听见的人，从大到小，所有所听见的人，他们就产生一个悔改归向神的心，以知道让他们的皇都能够知道这样的事情，然后下来做这样一个的举动。这让我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人能否信主，真的不在乎牧师讲的好与不好。当然，我们不是推卸责任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面所听见神所宣告、圣经所宣告的事实，人愿不愿意去接受一个绝对不改变的真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感动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放下哪种的自我？好像这个皇一样，从宝座上下来，披麻蒙灰的在那里悔改。人生可能有很多让我们不如意的事情，有很多让我们感觉到困难无奈，很多失败，很多让我们感觉到绝望的事情。但是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生的第二次的机会，可以重新新的一种的生命去经历神。这个是真正的 good news 福音。最凶恶的人，神都会把救恩赐给他们。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个的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来想约拿传福音困难，我们也困难，不要想到约拿传福音要靠技术，我们也需要靠技术来传福音，不是，我们更需要一个这样一个的心态，神给了我 second chance 第二次的机会，让我从死亡当中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用被神来使用，使别人因着我也可以有 second chance 听见这个的福音，能够归向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这个好处，我们像约拿一样，我们不愿意为神去顺服的话，可能我们的生命 所遇见的难处比顺服来得更难。就像我们上两次所讲的信息一样，盼望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要接受圣经的真理，懂得如何产生回应。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约拿他有第二次的机会。多少时候我们人生曾经有过很多让我们感觉到很无奈的事情，可能我们的失败，可能我们曾经做错的，都让我们有一份的罪疚感，都是在被捆绑的里面，被罪所捆绑的里面。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哪一位爱我们的神，你不愿意让我们就在最终灭亡。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都会面对有一天要面对你的审判，但是你告诉我们，唯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不再被我们的罪使了我们永远的与主你隔绝。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约拿他真实第二次的机会去传讲这个的消息的时候，产生那么大的一个果效，整个的亚述这个国家，整个利利未城的人都悔改。主你因着他们悔改，你就赦免他们的罪过。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是蒙恩的罪人，你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一个新的生命。就让我们把握现在还活着，能够有机会能够来把福音传出去。虽然我们传的时候不一定被人接受，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把事实来宣讲，其余的工作都是主你自己去完成。求主你亲自的来使用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